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利未记》十二章一到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残血不洁净之中，要家居33天，他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他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2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今天这段经文讲到有关妇女产后洁净的问题和妇人生儿育女的一些条例。生养众多是神的祝福，也是神在创世纪吩咐人的。所以大家也许会有疑问，妇女生产跟不洁净有什么关系呢？在人还没有堕落以前，孕育下一代绝对是圣洁的，因为神的定规要借着人的生育成就使生命遍满全地的计划。我们知道妇女生产的过程是痛苦的，创世纪3章16节提到神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孕的痛苦，生产的阵痛。”生产同时也带来极大的风险，不论是过去或是现在，妇女生产也许有可能丧失生命。因此，若能平安生产，就需要休养护理。而生产后被视为不洁净的最大原因，是因为生产中的出血。血代表着生命，而出血就表示生命的流失。妇女在生产时产下新生命的同时，也代表着失去了某些生命。另外，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的医疗跟营养也没有像我们现在人这么好。所以生产还有月经来的时候，让妇女非常的不舒服，甚至有的连起床都没有办法。所以这段不洁净的时间正好可以让他们好好的休息恢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可以献祭再次洁净。所以洁净的条例不是用来惩罚妇人，而是用来保护妇人，让他们有足够的休息和复原的时间。以现在的医学来看，生产后的身体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的，称为产褥期，大约是6到8周的时间。将换算着来看，利未记中关于产后需要洁净的天数也算合理。在这段时间的不洁净所带来的隔离，完全是神的怜悯跟恩典，让产妇呢可以休养一段时间，等到这个恶露全都排除干净之后呢，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洁净，生活能够回到常轨。所以不洁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分娩时排出的残血，这是一种礼仪上的不洁净，与每月妇女的经期不洁净同样是属于礼仪上的不洁净。19节提到，就像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这里的污秽呢，原文可以解释为生病或不舒服。很多不洁净的情况有时是不能避免的，而不洁净的理由也是与犯罪毫无关系，这些包括来自生产、疾病以及与人或动物的尸骸接触发生的不洁净， 这些都是礼仪上而非道德伦理上的问题。但是圣洁依然必须维护，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到如何来恢复洁净。第八天，那妇人的不洁净就过去了，有人接触她就不至于沾染不洁。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割礼呢是割除男性包皮的礼仪，在埃及以东亚门摩押和阿拉伯人都行割礼，但不是在出生后的第八天，而非利士迦南亚述巴比伦则不行割礼。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以割礼为立约的凭据。男丁生下第八天应该要受割礼，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所有受割礼的，就是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之下享受这约的应许。到了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割礼已成为以色列人应遵守的律法，因为行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被列入立法之中，以显明这婴孩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有份。第八天若是安息日，他们还是行割礼。创世纪第十章提到，摩西被神立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之后呢，因为他的孩子仍未行割礼，神要击杀他。西波拉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可见神对这个约的重视。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也都是在第八天受了割礼。渐渐的，以色列人把这身体上的割礼仪式看作是神子民的记号。到了新约时代，称外邦人为未受割礼的人。所以在保罗传福音时，仍有犹太人信主之后依然以为外邦人应先按肉身有份于亚伯拉罕的约受割礼，才能承受因信基督称义的恩。但这观念呢，不合乎救恩的原理，使得保罗要极力的为此争辩。这并非属于仪式上的问题，乃是神救赎的主要原理的问题。因为若外邦人必须先受割礼才能得救，则割礼实际上成为信福音得救的先决条件，这就否定了救恩的原则。因为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现今基督徒不必再受割礼，因为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神把割礼作为约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的证据，所以亚伯拉罕后裔中的男子都有责任受割礼，但只限于男性，因为女人已经包含在男人里面立的约，两人成为一体。所以第八天是重新开始的，是七日的第一日，也是基督复活的日子，象征着复活的生命，新造的生命。在这一天给孩子行割礼，使孩子正式的加入立约百姓的团体之中。虽然神没有解释为什么生男孩需要休息40天，生女孩却需要休息80天，但实际上是神给了生女孩的产妇更多的恩典。满了洁净的日子之后呢，这位母亲要把一岁的羊羔献为燔祭，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献为赎罪祭。她若是没有能力献羊羔，就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生产呢是救恩的预表，女人因生产才有机会到会幕亲手献祭，仰望生命的源头，从血的源头那里得到洁净。 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神对穷苦人的恩典跟怜悯。斑鸠呢和楚歌是穷人的祭物。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约瑟和玛利亚也是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楚歌献祭。家人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你是否更感受到神在凡事上细腻的爱呢？神眷顾做母亲的辛劳，也让我们对父母更要心存感恩。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神很重视恢复洁净，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问自己，是否也看重我们里面的清洁呢？大卫在得罪神之后，他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写下了诗篇51篇。神啊，求你为我照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否也成为我每天的祷告？求神光照我们里面是否还有哪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愿意透过悔改重新得到洁净。当我开始做这样的祷告之后呢，我心里有什么低估或负面的想法，神的光照马上就进来。例如我在祷告会中听到同样的人在一段时间之后还在为同样的软弱一直在悔改， 我心里面就会有低估，哎，怎么都没进步。后来马上就被光照，我自己有些软弱也是很长时间才得到改变的。当我真实的面对这件事，为自己的自义和骄傲悔改一段时间后，再遇到同样的情况，里面就比较能够体谅别人的软弱，生出怜悯的心，而不是去论断，也明白神在这个人身上有他的时间，我该做的是为他的软弱代祷。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我做个祷告。死生命的主啊，感谢你让生命能够在母亲的子宫内孕育，虽然必须经过怀孕的苦楚和生产时的风险，然而在你的手中，短暂的受苦却带来了生命的喜乐。谢谢你也透过我母亲赐给我美好的生命，让我们在生日的时候不只是庆生，更要懂得感恩。生命得洁净也全是你的恩典，愿我们在凡事上都走在圣洁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